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在德州，所有东西都以硕大著名。德州一位农人喜欢吹嘘他农场广阔。他在英国遇到一位农夫，便问对方农场大小，预想对方会回问他。英国人说，我农场有35英亩，你的呢？德州人说，这么说吧，我若在日出时开我的卡车穿越农场，日落时我人在农场里。英国人说，我以前也有那种卡车。别再吹牛了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克西马尼的恩典。克西马尼之意是碾压之地，是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园，工人们把橄榄放进压榨池碾压，在碾压下会流出油脂，没碾压就无法获得珍贵的橄榄油。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从死里复活前，经历克西马尼园，这个绝非是巧合。在那里他不堪负荷，极其悲痛，因着他要面对的，他的汗如血滴滴下，他说，我心里忧伤，几乎像要死去。他必须忍受这一段痛苦的时间，他可以放弃说，我受不了了，这太沉重了，他可以叫天使来救他，但他坚定地说，别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他通过了考验。我们庆祝他的复活，但真正的得胜是在克西马尼。他在那里拒绝放弃，没有因遭人背叛而怨恨，没有因门徒睡着而灰心丧气，没有因为遭遇不公平而沮丧。他被碾压，倍感压力，身心交瘁，但他知道将来的喜乐就能忍受痛苦。真正的获胜非在公开场合，是在私下，发生在克西马尼。当你接受治疗，当儿女走偏，你的梦想延迟。保罗在腓立比书说，使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能和他一同受苦。如果没经历苦难，就没有复活。必须有坚强的意志，下定决心。你不能退缩，要有勇士心态。你可以长期抗战，我不会放弃，不会抱怨，不会归咎怀疑。我知道苦难的另一头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。彼得说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你们必定会得坚固，一切总会苦尽甘来。那些碾压压迫不是你的结局。克西马尼只是个过程，是一个季节，为了让你通过考验，进入上帝所为你预备的能力，还有丰盛的祝福。但敌人希望我们被困在克西马尼，这扇门为何关上？为何如此费时？我儿女为何走偏？不经过碾压，就无法实现你的命定。你想着永远不会有结果的，上帝已忘了你。其实感到压力乃是复活将临到的一个征兆，奇妙的事即将发生，才会经历克西马尼。非比寻常，超自然的，你想不到的门会敞开，生意会找上门，对的人会出现，从绝症得到医治。当你遭受压迫，别让他碾压你的信心，碾压盼望，碾压梦想。要扭转局面，把怀疑挤出，在人没有出路，但上帝正在开路。把苦毒挤出去，有人伤害我，但上帝会为我伸冤。要把沮丧挤出去，我失去所爱的人，但上帝以华冠代替灰尘。我不能保证你不会有克西马尼， 不会感到压力，力不能伸，背叛，但我保证每个克西马尼都有恩典。使徒保罗说他的身上有刺，无法摆脱的东西，他三次祷告求主除去。带我离开克西马尼，我很疲惫，但上帝没挪去，他说，保罗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上帝会供应你所需的，使你能面对相对的压力。别再对自己说，我不行了，我无法抚养孩子，无法对抗这个病，同事们很难相处，这是自我打击。当你受到压迫，要做出正确的宣告，我能胜过他，我能靠主刚强，凡事都能做。从某层面而言，耶稣治好瞎子相对容易，把水变酒很容易，使拉撒路复活也不难，但如今他在克西马尼痛苦跪在地上，难以承受前方的挑战。你无法选择人生的道路，有时他会带你去克西马尼极大的考验，会有压力，有逆境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们喜欢恩惠、祝福、丰盛，但这场征战选择你。耶稣早已经知道结果，他知道他会复活，坐在天父的旁边，他知道结局，但过程中巨大压力使他不禁问父：父神啊，你如果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吧。他祷告了三次，但天上没回应，上帝没有回应，耶稣没听到声音，像他受洗时听到：儿子，我喜悦你，我与你同在了。他在顺境中听见天父的声音，但在克西马尼最艰苦的时刻却没回应。但上帝的沉默不代表他不在那，这是考验，这时要让上帝看到，无论如何你都信靠他，即使一切都没改变，你仍相信他。当天堂没回应，要记住上帝给你的应许。上帝，我在克西马尼对抗病魔，你说你是耶和华拉法，我的医治者，感谢你正在医治我。上帝，我的孩子已经误入歧途，但你说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。耶稣说，父啊，请你把这杯撤去，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。你可以求上帝挪走一些东西，但要附加然而。上帝，事情若不按我的意思，我不会抱怨、苦读或放弃梦想，我会坚强忍耐，直到这苦难的季节将会带来荣耀的复活，提升我至更高层次。上帝若没奇妙的预备，就不会让你去克西马尼。唯有经历挤压苦难的季节，你才能够见到不同层次的恩惠与祝福。克西马尼不是敌人，是出于上帝，他至关重要，要让你经历复活的大能，享有超乎想象的恩惠。关键是在你看到公开胜利前，要先在私下获胜。看到复活前，你必须通过克西马尼的考验。若耶稣说，叫这苦杯离开我，我很痛苦，无法忍受，痛彻心扉，他就看不到复活，不会坐在天父的右边。你是被困在克西马尼而错失恩惠与增长吗？因事情不顺而痛苦，失去机会而难过，对某些人感到愤怒，何不换个态度？你若在克西马尼得胜，通过考验，就能经历极大突破。现在你要兴起，你要宣告说，我虽不喜欢，但上帝，我信靠你。你对我的计划是好的，若非我即将复活，你不会带我去克西马尼，使我的命定经历突破。耶稣祷告三次后，经上说，有一位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。当你在苦难中有信心， 在压力下，不怨天尤人，在苦难中人信靠上帝，被挤压时你不抱怨，反而献上感谢，这时天使会出现，你会感到属天的能力在困难中坚持下去，你本该受困却有力量前进，本该怀疑却有勇气相信，你就会通过考验。克西玛尼不会消失，耶稣曾求天父把苦杯拿走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刻，上帝没说好，我来改变计划。他安排克西玛尼，因为苦难会带来复活和更大荣耀。我们在大卫的生命看到这一点，17岁时，他在野地为父亲放羊，先知撒母耳出现时，在弟兄中拣选他做以色列下任君王，这是他的命定。他听见歌利亚辱骂以色列人，大家很惧怕，他只用弹弓和石头打败这个巨人，一夜之间他成了英雄。另一个命定时刻，后来扫罗王召他入宫做侍从，为王拿兵器，他从默默无名扶摇直上，经历极大恩惠，大卫一帆风顺，好事连连。但后来扫罗王嫉妒大卫，想要杀他，大卫向来竭力尊荣扫罗王，却走进他的克西玛尼园，经历压迫，经历挤压，他不得不逃命。他逃到旷野，只能躲在山洞里四处逃命，很不公平。他没做错事，他可以抱怨说，上帝你在哪，为何会如此，但他明白这个道理，苦难是个过程，是复活将临到的记号。他一直做对的事，大卫本可以杀死扫罗，他和手下趁扫罗熟睡时接近他，但他没杀他，他知道扫罗是受膏者。大卫虽饱受艰苦，却一直做出对的事。后来扫罗在战场上阵亡，大卫接续做王。在通往命定的路上会有恩惠时刻，上帝打开门，遇到对的人，你经历提升，但也有克西玛尼的经历，会有压迫，会有挤压，你处理克西玛尼的方式将决定你会受困或者经历复活。有人伤害我们，很容易怀恨，为健康而烦恼，为失去合约而难过，但当你明白克西玛尼具有意义，是你得到提升的必要条件，没克西玛尼就没有复活，这是个考验，在压力中你会如何？顺境中做对的事，人人都会。撒母耳前来高抹，我们打败歌利亚，扫罗召我们进攻，不用太多信心，但困难临到才是考验。有人背叛你，你生了病，工作不顺，这是克西玛尼，许多人就会放弃。上帝啊，我受不了这压力，不要被困在克西玛尼，它不会一直存在着，那是个考验，它是暂时的。通过这个内在考验，外在侍奉就会得胜。有时我们在等上帝改变环境，等我熬过这场苦难就有良好态度，等压力小一些，等那些人成熟一点，上帝把这苦杯拿走，我就会重新开始相信。不要加上第二句祷告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意思。你在说，上帝，我知道你的恩典够用，因此我要保持最佳态度。我本可灰心，但我要微笑，我本可抱怨，但我要赞美。即使没有看到改变，我要感谢你使万事为我效力。上帝，我要善待那亏待我的人。 当你在基督的苦难上经历他，如经文说的，你就也会经历他的复活大能。也许你就在克西马尼，你经历过恩惠，经历过祝福，但你现在深受压迫、挤压，很不舒服，人们反对你，经济拮据，孩子又生病，这都不在你的掌握，你不明白为何如此，但上帝看见了这一切，他知道谁伤害了你，谁亏待你。当他没挪走那个压力，表示他会赐下恩典，使你忍耐得胜。你不能祷告他消失，但当你说，上帝，我信靠你，我不会放弃梦想，放弃你的应许，我会坚定不移知道你掌权。这苦难的季节就是在象征复活即将来临，这会使宇宙的创造主来动工，他会差天使工作，带来医治、恩惠、突破。别受困于克西马尼，那是暂时的。那一晚稍早，耶稣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，就是最后的晚餐，他为他们祷告，与他们谈话，为他们洗脚，后来与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离开，来到克西马尼园。耶稣感到难以承受，要门徒为他祷告，他独自走开，向父祷告，若是可以，求上帝拿走那个苦杯。不久，耶稣回去看门徒，期望得到鼓励，却看到他们都睡着了。他叫醒他们说，你们不能为我祷告片时吗？现在正是关键时刻。他很沮丧，他再次对他们说，保持警醒，为我祷告。他以为他们理解了，就走开去祷告，稍后回来。同样的，他们又睡着了。有时在你最需要人的时候，他们却不在。你会想，他们如果在，我就能度过难关，就能够胜过。但当你在克西马尼时，就只有你和上帝，你不需要其他人。若总有人解救你，为你祷告，这会限制你的成长。上帝会让你不依赖人，你只能依靠他。他要听到你的祷告，直接向他说话，他在聆听你。耶稣再次叫醒门徒，要他们祷告，然后走开。第三次回来，他们再次熟睡。这次他没叫醒他们，没要他们祷告，他跟他们说，继续睡吧。他不再被这件事情所困扰，他大可再叫醒他们去祷告，但相反的，他明白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也没有关系，他不需靠他们来完成他的命定。当事情结果不如预期，指望的朋友不在身边，没得到那个升迁，健康没有好转，你尽力了，你祷告，相信，努力，别因此沮丧，要向耶稣说，继续睡吧，我不需要你了，我不去控制那无法控制的事，不会为谁不支持我，或事情失利而失眠，上帝在掌权，在为我征战，他会得胜有余。真正的得胜，不是上帝照你的喜好做事，改变所有负面环境，解决所有麻烦的人物。真正的得胜是没有改变时，却不再困扰你。你已经长大，不用依靠环境才会快乐。上帝在你的环境动工时，你仍满足，他会在顺境赐下恩典，在克西马尼时赐更多恩典。压力出现时，身边的人沉睡，打不开的门，你宣告，无论有何攻击，我仍要享受生命。是压力很大，我仍要赞美上帝，是我遇上难题，但他立定我的脚步。 我即将经历复活，所以才会在这个苦难中。月儿，我很失望，这些人没支持我，他们离弃我。你有自己的命定，他们不支持表示不需要他们，他们若离开就不属于你的命定，他们若该在身边就无法离开，若不该在身边就无法留下。别再求他们回来，叫他们继续睡吧。上帝为你安排更好的，一个无法摆脱的人，一个爱你的人，他欣赏你，将你视为上帝宝贵的礼物。你失去的升迁，还要为此伤心多久？让他睡吧。那是考验，上帝另有预备。健检报告没变化，你已尽力了。别再担心，别再沮丧，让他睡吧。我已经学会别去抗拒所有我不喜欢的，强行开门，对抗伤害你的人，强行突破，你会落入抗争模式中，总感到沮丧。有两个字能省去许多心痛，睡吧。上帝，你掌权，我会尽力，但我信靠你会安排好一切。耶稣第三次看见门徒还是睡着，他内心涌现力量，他说，我们现在得离开，时候已到。他们走出园子，犹大正在找他。当你留在克西马尼，就无法完成你的命定，要停留片刻，但并非永远。某一刻你得起身向耶稣说，我不会为谁离开我而苦读，不会为没得到的事物而苦恼，为伤害我的人而愤怒，为谁睡着了而失望，为一些选择而后悔。我不再找借口，放下沮丧，放下自怜与内疚。你得离开克西马尼，敌人希望你被困在那，陷入自责，某个人伤害你，停留在悲惨童年，这是新的一天，是很艰难。他们睡着了，他们背叛你，你无法掌控环境，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你的命定。克西马尼是在为你的下个阶段做准备，那个压力会让你锻炼肌肉，更多信靠，信心更加坚韧。仇敌以为会摧毁信心，却适得其反，反而摧毁了怀疑、苦读、迷惘。现在你更坚强、勇敢，预备好迎接上帝要做的心事。你经历了苦难，现在准备好迎接复活大能。我能想象撒旦在克西马尼看见耶稣，双手捂着脸，在极度痛苦中流着血。父啊，请把这杯撤去。撒旦以为赢了，耶稣看似失败了，就要放弃了。不要以克西马尼的季节断定你的余生，上帝要使你变得更好，才会让你进去，他自有计划。隔天耶稣走上十字架，他被钉死，一切看似告终，但第三天他复活了。他说，我是那活着的，我曾死过，但我要永远活着。这一切的苦难都是复活的伏笔。在园子里的苦难时光，莫大压力，并非偶然，并非运气差，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，让耶稣完成他的使命。那天主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赶到坟墓去看耶稣，石头已被移开，耶稣不在里面。在他哭泣困惑时，纳闷他怎么不见了，一个声音说，你为何哭泣？你在找谁呢？他转头看，以为是园丁。他说，请告诉我他的身体在哪里。耶稣对他说，玛利亚。他立刻认出是耶稣，他回去告诉门徒们，耶稣复活了。有趣的是，耶稣打扮成一位园丁，他复活后大可打扮成木匠、拉比或君王，但他选择园丁， 也许他是在表达克西玛尼何等的重要，也许他在说，我走过我的园子，现在我要帮你走过你的园子。耶稣升天前最后显现的地方是在橄榄山，就是克西玛尼的位置。几天前他在那里受苦，备受煎熬，痛苦万分，现在他在那里是得胜的，得着了一切权柄，不是苦难是掌权，不是痛苦是得胜，不是压力万分是拥有全能。你可能就在克西玛尼，但就像耶稣，你将凯旋的重返那地，大大蒙恩，刚强壮胆。仇敌没有至高权柄，上帝才有，他正在带领你。在压迫时刻不断提醒自己，这是个祝福，苦难预表着复活即将来临。别再为那些遭遇而沮丧，谁离开你，有什么拦阻，让他们睡吧。你的命定不需要那些，在试炼中坚持下去，你将通过考验，上帝都看见了，他要派天使来帮助你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看到复活的大能，因你在考验中得胜，你将看到环境要改变，有恩惠体身医治深渊，使你完成你的命定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